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这一季的圣经专题的聚会，也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进入我们第二堂课的时间。那么我们在昨天的分享当中，我们特别由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脉络来看到十字架在救恩当中的一个定位，让我们看见了十字架它代表了神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虽然主耶稣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但是为我们罪人来承担，被人列在罪犯当中。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所承受的一切的苦难，他在肉体上所承受的，在心灵当中所挣扎的，在所讲的每一句话当中，如同呢在我们心中撕裂我们的心一样，让我们备受耶稣在承受苦难每一句话当中的一些感动。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十字架七言，或是在圣灵中感动到十字架七言的时候，我们格外的感受到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十字架七言这里面重要的一些道理。那么首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就从腓立比书的这样一个经文来看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那一幕那个情景，而在那个挣扎的或是煎熬的这个六个小时当中，原来是我们应该要承担的。但是在承担的这样的同时，耶稣每一句话都非常诚恳的来呼吁我们看重灵修，重视生命之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七节，他反倒呢虚己，曾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这边所成就的，原来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重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苦难，所带给我们的是浩大的恩典。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是充满了一个至真而且至大的一些真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应该要放在心中，而且每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分享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他所讲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做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主耶稣他被钉在这个十字架，那么在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间点呢，耶稣的两侧左边右边有两个是经过一定程序而且已经定验成为死刑的这个强盗，他按照他的罪行理所当然接受当时国家法律的制裁。但是呢，他既然跟耶稣都在那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所以有人就认为耶稣也被列在这个罪犯当中。那么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耶稣他是无罪的，经由当时法律的程序，无论是比拉多或是一同来参与这样一个审问的叙利，大家公认耶稣没有罪。所以耶稣的确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因为我们耶稣他是神降生来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无罪的人性，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资格为我们担待十字架一切的咒诅，一切的罪行。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确就是强盗。那么这个强盗呢，其中有一个呢，他是在讥笑耶稣，而且讥笑耶稣说呢，说什么，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害我们吧。可是呢，在旁边有另外一个有良心的而且能够反省的而且能够把握机会的这个强盗，听到这样一个人在死亡之前他还无法来真正的感受他的罪行是何等大，所以毫无悔改的这样的恶心呢，他说了一句话，他 他说呢，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呢？那么在这个有良心的强盗对于另外一个强盗的责备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认知他们的确是个犯罪的人，而且罪行重大，接受当时国家法律的制裁。可是在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罪行犯，甚至其中有一个他的心还是这么顽梗，恶行还是这么悖逆的情况下，那么耶稣居然对他们说，无论是有良心的或无良心的这个强盗，耶稣都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这句话呢，在我们灵修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因为耶稣从第一句话到第三句话，他所着重点就是基督与我们世人一间的关系，来探究的也是在勉励的，就是我们如何过着一个美好灵性的一个灵修的生活。所以在头一句话当中，他对着这个强盗说，父啊，赦免他们吧，他们的确是个犯行重大的一个强盗，但是在这个赦免的过程当中，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这个人他的罪行如何的重大，哪怕应该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处以死刑这样的科刑的结果的时候，耶稣仍然愿意向天上的神来祈求，希望神能够赦免他吧。所以用这个角度，用这个脉络来说，这个人是罪魁啊，这个人是罪行重大，像这样有罪的人啊，本来就死有余辜啊，本来应该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啊。可在就整个灵性的拯救当中，主耶稣他有怜悯的心怀，因为他来到世界就是要拯救罪人，这个当中包括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强盗。所以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无论在救恩的脉络中，让我们感受到耶稣愿意用爱、用舍己、挽回祭的方式来赦免、来救赎一切罪人之外，在这句话里面也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或许我们的左边，或许我们右边，好像有很多如同这样的一个强盗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无论他所讲的话是好的或是讥笑的，无论他讲些什么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我们个人承受十架苦难，在爱的这种极致的一个表现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耶稣讲说，主啊，赦免他吧，这句话就成我们灵修当中很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绝对有很多的矛盾点出现，可是在我们人的世界里面呢，我们矛盾呢会在整个对立的当中挑起更多的敌对的这种纷扰的这些现象。可是看看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他所讲的话，说，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今天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承受苦难，担待我们众人的罪，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赦免人吧。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曾经讲到如何来祷告。那么在这个如何祷告当中，主的祷告文他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导。那么其中呢，在路加福音对于祷告文的这个内容呢，他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一章好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对不起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好，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这里是讲到有关于这个祷告文里面特别提到的一个叫做赦免以及饶恕的一些道理。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用一个祷告文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向天上的神，我们以父来相称，但是在我们祷告当中呢，我们都愿意我们的神来免我们的债。而这个免我们债呢，这里又讲了一句话，如同呢我们免了人的债， 也就是说我们祈求神能够免我们的债，这个债指的是什么债呢？就是我们的罪债，我们的过犯。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向神说，神啊，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啊，赦免我一切的软弱。在这个求神来赦免的当下，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做到一个动作呢？是什么？如同我们平常所做的那种赦免人家那种罪债过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很坦荡的、很坦然的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赦免我吧。”所以在主耶稣对于祷告文的一个指导当中，他特别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当一个人在平常都愿意赦免人家，平常都愿意去饶恕人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灵修的情怀，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我们的神必然会赦免我们。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这个十四节里面呢，就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文，他也特别来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的十四节，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十四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四节，六章的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呢，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的过犯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里特别对于我们在祷告当中向神求说，神啊，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呢，用一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用进一步的来诠释来说明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那么在天上的父呢，他必然也会饶恕我们。相对的，如果我们都不愿意饶恕人，你都不愿意饶恕人，然后说，神啊，你饶恕我，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或是这样的提醒当中，我们用一个结论说是不可能的。你都不愿意饶恕人了，神怎么愿意饶恕你呢？所以后来我们听到了这个彼得跟主耶稣的对话。那时候彼得说呢，说什么？说呢，我们饶恕七次。这个七次就当时的这个彼得来讲是非常完全的。可是在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当中，不是以为这样就够了。他说要七十个七次，也就是说我们饶恕是无止境的，我们饶恕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所以这个饶恕呢，在整个圣经尤其在祷告当中是非常重要。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路加福音有关于祷告文这个部分，他呢是特别用一个赦免的方式来提醒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第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是亏欠我们的人。所以这里呢，就是直接的，没有带有一些弯弯曲曲的一个逻辑式的一个说法，他就告诉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了那些凡是亏欠我们的人。所以非常直接的了当，但是在用词当中呢，他不是用这个饶恕这个词，他用赦免。所以赦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呢也赦免那些凡是亏欠我们的人。所以在圣经当中，对于这个赦免也好，饶恕也好，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所承受的这个救恩，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对这个强盗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我们今天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像主耶稣这样吗？或许我们弟兄姐妹一定会用一个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人，在被工会被众人用石头一颗一颗往他身上扎的同时，让每一颗而且是致命的每一颗呢，要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个叫做让你丧命的这样的企图的时候，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的最后讲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七章的五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七节，那么众人就大声喊叫，而且捂着耳朵呢，齐心的涌上去。这里有几个动作， 而这个动作代表什么？代表大家的无情，代表自当时的那种冲动。在无情而冲动又自意的情况，他是怎么描述呢？大家大声喊着，哇，这个声音应该很震撼吧。那么到底这个声量得震撼呢，我们不清楚。可是有一个动作是什么？捂着耳朵啊。所以在这么一个震撼，可能已经让你的声音，而且音量让你有点受不了的情况下，捂着耳朵，大家往前齐心的冲过去，而且是一起涌上去。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个为耶稣所见证的这个尸体反要当众当下用石头狠狠都把它砸死。这时候的这个尸体反在他的心绪心情当中是非常的平和的，非常的平稳的，他没有慌，没有乱，他没有焦虑，他没有恐惧，但是他的内在里面他流露了一个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情怀那种饶恕的心。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他打的时候呢，斯提凡复议说，主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呢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呢就睡了。所以呢，在他即将生命结束的时候，他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一个叫信仰的活泼的盼望，因为他知道生命的主权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可是当下紧接而来的讲了什么？主啊。所以这个两个祈求，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可以祈求我的灵魂能够回到你身边，但是也祈求不要把罪归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这就是一个饶恕啊。所以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饶恕，我们相信我们没有敌人。只要我们能够饶恕，只要我们能够去赦免他，相信我们都能够化敌为友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就抱持这样的一个饶恕赦免的心。他不但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用这种态度来赦免人，向神祈求让我们的灵修，让我们灵性更进步，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以这样的见证来作为人与人之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我们看看圣经当中的确在这方面的表现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来想想看，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人，他叫做亚伯兰。在那一夜那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人忽然间跑过来说，你的侄儿罗德已经被北方的国啊，北方的这几个王啊，四个王已经带走了，已经抓走了。这时候呢，亚伯兰义无反顾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情绪，没有说你这个小子，你这个罗德，当年你父母早死，我一路把你栽培到现在，你羽毛已经丰满了，你可以独立的，你的牧人还跟我牧人相争，你这个忘恩负义没大没小。好了，我刻意要让你选择，我真的尊重你的选择，你既然选择最好的，像你这样人死也于辜吧，这样人被人家掳掠被抓到那个北方去，那应该了吧。可事实上这些观念这些恶念都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一听到的就把他家里面仆人318人连夜的去追赶，在神的保守跟带领当中，把罗德他们的家人他们所有的财物全部又抢回来了。这个动作是什么？饶恕啊。后来我们看到约瑟，相信我们对约瑟的一些经历我们大家都心有同感。一个非常清纯非常单纯的一个年轻人，结果是被他所亲爱的，而且是奉着爸爸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大老远拿着物品去关心了这些哥哥，既然这些哥哥把他本来是要把他杀了，后来最后把他卖了。你看看这些哥哥把这个约瑟当成眼中钉啊，企图把他杀了他才满足他们的这种情绪啊。这哪是这样的哥哥，哥哥怎么这么残忍呢？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约瑟辗转的被卖了，然后作为人家的奴隶， 虽然刚开始还不错，但最后还是下到监狱。什么叫监狱？暗淡无光。你也不是说判五年的有期徒刑，或者7年有徒刑，你还可以在监狱里面数数馒头啊，画画字纸，用政治标志画几圈，画一画，总会有一个日子的来到嘛。可是好像都没有那个头啊，日子是哪一天啊，茫茫然不知道的这种人生。所以如果在监狱当中，一定会很懊恼，我怎么那么拍命，我怎么那么歹命，我怎么会这么糟糕，被人卖到这里，而卖的人是我的兄弟。如果有一天，如果可以，一定会海掉类似报复的话。今天约瑟有机会了，他成为这个宰相，而且是被信任、被重用、拥有全国行政能力的宰相。所以看到你们这几个，用一个罪名，你们都马上被杀了。后来的相认，后来他们还兄弟们的那种内心的愧疚以及担心，最后呢，约瑟所讲的话让我们所感动。因为约瑟知道，原来有神的美意，未来保全了他们。而且约翰约瑟也知道，我岂能代替神呢？而这一切的话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愿你饶恕吧，无论你的是是非非，我就饶恕你吧。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仔细看，原来就是一个饶恕的一个经典了。那么耶稣在十字架当中所做的就是这样饶恕，不单饶恕。耶稣在这个为这个强盗的一个代求的过程当中，那种饶恕是必然的，可是饶恕是嘴巴的，但是我们要积极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了，父啊，求父啊赦免他。所以这个代求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赦免人家。那赦免人家好像有点相怨，好像就算了，可是我们积极一点是什么？希望他这个人不要永远沉溺在罪的里面，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他们愚昧无知嘛，所以才会做这种行为。所以故人能够来赦免他，饶恕他，但是我不希望他永远活在一个罪恶当中啊。那怎么办呢？主啊，你赦免他，还要一个什么？这个主啊，赦免他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代求啊。我们有没有为人家代求过呢？的确他很软弱，的确他伤害过我，的确我恨得痒痒的，但是主啊，赦免他，还要为他代求啊。所以主耶稣能够在十字架当中为他代求，乃至耶稣在荣耀的宝座当中仍然为我们来代求。所以基督徒在生命的表现当中，耶稣所讲的那一句话，赦免以及代求，就是我们灵修当中要做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也做我们灵修上的一个参考。我们请看一下这个雅各书，我们请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16节，雅各书第五章的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是来制造矛盾，引起不必要的对立之后的一种敌对关系。我们反而在一个以基督十字架的精神，我们耶稣所说的主啊赦免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中，我们处处的都能够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这样无论是我们肉体的乃至我们灵性，都能够得到神的医治啊。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所讲的第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们有这样吗？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所以每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着他的身躯在被钉、被挂，在那个挣扎或是痛苦的过程当中，每一句话是带了充满了期待跟要求啊。所以苦难中的耶稣所说的那种真理啊，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中。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从第一句话当中来了解，我们务必彼此饶恕，而且彼此能够代求，这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最大的恩典跟荣耀。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二个。那么第二个呢，同样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3章。23章，在同一章，在同一个脉络当中，这个有良心的这个受刑人，他虽然被挂在十字架， 可是他从言语的表现当中，他已经痛改前非，他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他更愿意把本来所认识的这个耶稣认定就是基督，而且牢牢的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抓住这份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四十一节，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时候呢，这个有良心的能够反省的而且能够把握机会的这个强盗呢，他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这个德国这个概念是什么？这时候呢，这个有良心的强盗的确有圣灵的感动，他一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德国不是地上的国度，不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这些门徒说啊，主耶稣啊，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显然不是指的这个地上，是指的什么？这德国是神所预备属灵的国度啊。所以呢，他能够了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属灵的国度，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也纪念我。耶稣看透他的心，也了解他的心，因此及时的回应了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很重要，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所以这个乐园就等于这个强盗所祈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那这个德国降临，这个乐园当然指的是永生的国度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话，耶稣所讲的第二句话当中，他却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这时候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愿意在我们周遭的人在他信仰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个概念，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我们要从神而领受的恩典跟见证，我们要及时来分享，而且是什么？是救恩的分享，是永生福气的分享。所以耶稣就跟这个人说什么？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所以愿意处处的去传扬福音，让我们众人能够因着这个信仰得着灵命的救赎，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感谢神，我们看到这段话给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救赎的情怀啊，要有基督的心啊，愿意勇敢的见证去挽回人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你呀，跟我同在乐园里呀，我将来要得救，我将来要永生，我要将来神的国，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救赎的概念。那如果用一个具体的话语来说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处处的要做到一个叫做先到跟牧养的概念。所以先到牧养，它就是救赎我们的灵命，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让我们进入他的恩典跟生命当中。所以主耶稣在这句话，他告诉我们很重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这个人愿意，那既然有愿意，我们是不是要把握这个愿意这个契机，进而跟他做一个真理上的互动，甚至来引领他，带领他说，你要同我啊，你要同我在哪里？在乐园里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牧养中的一种团契的生活，在宣道过程的跟进的生活，就是一种救赎的工作。那想想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做到了没有？有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忘记了这个乐园的重要。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呢，在整个灵性的成长当中，如同花的枯萎一样，所以随着时间就渐渐的凋萎，然后凋落了，然后就这样没了。他的生命没有散发出基督的荣耀，没有那个同我在乐园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甚至呢，我们也不想的去做传福音，因为我们对传福音来讲，我们没有这个热忱，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甚至我们认为这是别人家的事。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都无法去体会耶稣在十字架当中对着那个强盗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种先道的精神，牧羊的精神。那么主耶稣呢，在这个世当，在这个世界，他非常的认真，他也非常的用心。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他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也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35节。第九章的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来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讲的是耶稣走遍的各城各乡，无论是比较进步的城市，或许是偏乡的这些乡村，耶稣的脚迹总是带着满满的恩典跟能力，让听见的人、愿意接受人得着肉体以及属灵的好处，所以走遍了各城各乡。所以在会堂里面本着圣经来教训，让我们更清楚知道神借着这本圣经所流露出来的敬神爱人这种灵修的生活，甚至也来天讲有关于天国的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来等待的，我们更盼望的。我们从圣经的对照当中来看看应许中的基督，应许中的基督那个国度的来临，让我们在整个分享当中来接受这个救恩了。所以你看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又医治各样的病人，所以他不但是一种知识上的理解、灵修上的一个教训，也是一种属灵信仰的一个盼望之外，他也会想关乎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需要啊。有病了我来看你，需要了我医治你。所以无论我们的身心灵各样的方面呢，我们耶稣都面面俱到，而且丰丰富富的赏赐愿意跟随、愿意有信心的人。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愿意你跟我同在乐园里面呢。所以耶稣的一个牧养的脚迹也好，他的先道的脚迹也好，在这边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见证。那想想看，当耶稣愿意跟这个强盗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他不但唤醒了他的责任，也完成了这个责任。他今天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理当这样做啊。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又讲了一句话，我们看一下36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要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耶稣看见，用一个怜悯的说，哎呀，真是啊，好可怜哦，羊一大堆，可是都病了，仔细找找不到牧人，牧人你在哪里？这个羊流离飘荡在这个野地，会碰到野兽，哎，病了、瘫了、躺了、死了，哎呀，都没人管，好可怜啊。所以困苦流离这些羊群没有牧人，这个如同当时耶稣在传福音所看到犹太人，今天把它情境放在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周边，你看多少人不认识耶稣啊，多少人困苦流离啊，被魔鬼迷惑，被魔鬼吞吃，灵性软弱无知，背离了神，哎呀，怎么那么可怜？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跟主耶稣一样，在十字架对这个强盗说，得果的时候你会跟我在一起，所以呢，你今天同我在乐园里啊。我们要分享这种见证啊！感谢神，在我们今这一周哈，星期三，这个礼拜的星期三早上的聚会，我听到我们蔡成佑执事啊，他谈到了当年唐旦他以前小时候在嘉义教会，他曾经讲了一句话：嘉义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每一个人都传福音的人，如果用人数来比例的话，如果有100个人，哇，今天的教会非常兴旺，100个福音组，那个时候人数不是只有100啊，是100以上啊，500-600人都福音组，哇，这个下下教啊，这个教会里面最起码500个福音组，如果用一来算，500个慕道者，折半有250，再折半的话，哇，你想想看，那个慕道者的量多多啊。曾几何时呢，我们就把它缩编了， 说编又把它专责化了，只有你，只有某些人才有福音族，所以用比例来说，我们少数人去传福音，我们多数人去观望，我们少数人去访问慕道朋友，我们少数人去关心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人就在那观望，做一个评判的一个角色。那这样呢，我们会觉得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讲那句话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耶，可是不是啊，我们是在耶稣的救赎的过程当中得着的恩典，所以我今天愿意得到救赎的恩典，我就要先去传福音，我所领受的恩典才加倍，感受才会深，才会刻啊，才会深刻。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庄稼真的很多啊，但是做工的人少。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从十字架的第二句话，当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对那个强盗，那个愿意反省抓住机会追求真理这位强盗说，你同我在乐园里，而且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种坚决的铿锵有力的一种跟进也好，宣道也好，牧养也好，都能够流露在这句话里面。这是对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尤其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到的地方，所以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讲到第三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这个第三句话，那么这第三句话这个内容是多了一点，但是只要在讲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一下二十六节，十九章的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们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呢，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头一看到十字架下有那么多爱他的这些妇女还有这门徒，当他看到母亲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看到了这个约翰的时候，他又想到什么？所以十字架的耶稣呢，这时候讲出了很重要一句话，对母亲玛利亚说，说什么？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个门徒，那个门徒在后来的解经，在后来了解，他就是使徒约翰。所以对玛利亚说，你看这个你的儿子，就对着这个对着这个约翰说，你看一下，他就是你的儿子。直接任命啊，直接托付了，然后又说对那个门徒说，你看啊，看你的母亲。所以在这个看，在这个定睛，在这个托付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成为一个属灵的家人，也成为一个肉体上的密切的家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那门徒从此啊，那门徒就是约翰，就接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所以耶稣所讲这句话虽然是一种好像未完成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托付或是一个期待，可是这样的语义里面他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家庭的伦理。这个家庭的伦理是什么？就是亲情以及孝顺啊，我们可以说叫亲子之间的亲情，还有父母之间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个孝敬。所以耶稣在十字架当中他讲的这第三句话，他代表是我们人在伦理生活当中一定要去留意的，就是我们要重视家庭生活啊。所以呢，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所以约翰就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来了。所以这个家里来是什么？所以家它就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家就是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方。所以风风雨雨呢，我们回到家就觉得很温暖。我在外面工作，我做完受完很多打击，回到家看到自己的亲人，吃个饭，我心就稳下来了，我就很安定啊。所以家是我们温暖的地方，家是我们爱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原地。所以呢，就希望玛利亚跟这个约翰 从此以后呢，在一家的这样生活当中，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伦理，也就亲情的生活。所以在教会里面，亲情是我们要推动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十架七眼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对玛利亚、对这个约翰的一个托付过程，那我们知道家很重要，家一定要看重亲情，亲情是不可灭的，亲情是不可损的，一定要在主的道理当中来经营，经营这个家庭伦理的生活。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它对我们经营这个伦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请看一下诗篇，我们请看一下诗篇，诗篇的128篇是上行之诗里面非常重要的全家福。这个全家福呢，大家都在主里面，在信仰的维系跟属灵的团契当中，让每一个人的角色都能够互相得到一些照应，得到一些好处。我是你父亲的，我是你母亲的，我是你孩子的，我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伦理，我应有的分际，应有的角色，能够让家更加温馨，让家更能够敬畏神。因此他用很多的描绘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里面的一些角色。我们看诗篇128篇，128篇，我们看先来看第二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里所要讲的你是谁啊？这你当然是指的这个先生啊，这家里面的那个家长嘛。所以一家之主，你就是这位先生，你要在家里面呢尽到一个做先生的责任啊。所以先生要有肩膀要扛起来啊，就如同我们在希伯来文里面说啊，丈夫是什么？丈夫这个词呢，希伯来文原文叫做主啊，所以丈夫就等于主人的主的意思啊，丈夫就是我的主啊。那我们既然作为丈夫的，作为主的，那用圣经的角度来讲，先生就是头啊。那这样你既然是个头，是家的主，你要有担当，你要有肩膀，因此你在家的这个付出的责任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家的伦理啊，一定要去尽到。所以我们弟兄啊，不要变成软绵绵的，好像呢都不尽责，好像呢都不付出的样子。我们要劳碌啊，我们要认真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凡事顺利啊。再来呢，作为太太，这不是说啊男主外啊女主内，并不是这个样子。他讲的是在我们奋际当中，我们可以影响的，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么在这个太太的部分呢，她可以做到什么呢？你就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或许我们这时候呢，他说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可能一时间呢我们理解不起来，可是就犹太人对于这个葡萄树的引用当中呢，他在神学的领域里面，只要引用到葡萄树的时候呢，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就连结出一个叫连属的关系。连属就是连在一起，你是属于我的，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很有向心力的，我们是能够凝聚在一起的。所以呢，在这个葡萄树在神学的意义当中，就是一个连属的关系。也就是说，我是个太太，我在家里呢，我要像这个连属的这个葡萄树，而且这个丰盛的葡萄树，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要让我的家呢更加有这个向心力，让我的家更能够更温暖。所以才德的妇女啊，能够建立家室一样，而那遗忘的一面妇人就拆毁家室嘛。所以作为太太的，在家里面作为太太的，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家里面更加和谐，让家里面更加的亲密。不要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无聊的个性，然后让家里面产生纷纷扰扰的。所以作为太太，你就是那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呢把家凝聚起来，把它凝聚起来，充满了情感，那个叫做温馨的，那叫做亲情啊。不但如此呢，你的儿女呢要围在你的身边，围在你的桌子上面啊，围绕在你的桌子，好像什么橄榄摘子。这橄榄是什么？这橄榄呢，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我们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啊，非常结实的，非常坚固的，而且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特色。希望我们的孩子他的未来呢是非常的强壮的，而且非常的有这个智慧，能够不断的成长的。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呢将来呢 按照他事情的发展呢，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好像橄榄一样，能够发挥应有的角色。哪怕这个啊，我们所要电器里面的橄榄油，交电用的橄榄油，能够为神所用，就像这个哈、啊、橄榄油浇灌在这个祭司的头上，一直流到胡子，一直流到身上，成为一个尊贵为神所用的一个器具嘛，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家多愿意重视这样的一个亲情，让家的伦理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的话，你看我们的家，你看我们孩子，无论是生活面的，或是学习的工作啊，或是我们的信仰面，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帮助啊。可惜呢，我们不重视这个亲情，我们不重家庭，所以呢，夫妻之间离异了，父子之间反目为仇了，那这样家怎么维系呢？这样就对不起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对于这个啊亲情的托付嘛。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特别来告诉这个约翰说：“你看你的母亲。”这句话代表什么？这句话代表说，你要孝顺我的母亲啊，你要孝敬父母啊。所以它不但代表了一个伦理，伦理中的亲情，它更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为人子的本分就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真的很重要，而且孝敬父母不但是诫命，而且是责无旁贷的一个信仰或是生命领受的一个恩典。犹太人呢，常常用错误的观念来讲到有关孝敬父母的问题。那时候呢，耶稣认为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你们否定或是偏离了这么样的重要的教训。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他这样说。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的第四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四节，神说啊，当孝敬父母，又说啊，咒骂父母呢，必要致死。里面倒说呢，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句话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孝敬父母，这是天经地义，这是神的诫命，是人无法更动更改的。你不要用什么理由啊，就算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好像很神圣的理由，也不能违背这样的一个诫命。而当时呢，他们好像用一个很神圣的、很有正当性的来推翻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诫命。他们的正当性是什么呢？他们错误引用的正当性是什么？他说呢，我当给神的，我已经给神了，也就是我给神了，所以我没有就不用了。给神的是归给神，给父母给就是归给父母，这是两码事，两件事，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好比说啊，我要奉献给给教会的十一奉献，我要奉献给神的十一奉献的，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抱歉哦，我奉献十一奉献已给神哦，我感恩奉献已经给教会了哦，抱歉我没有钱哦，你这个月你看着办，你饿了不要来找我。神的旨意希望你这样吗？没有理由。奉献是对神的心意跟感谢，父母的还是你的本分，你就是要做吧。那这样做有吃亏吗？你这样有什么损失吗？没有了嘛。所以后来在保罗的勉励当中，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特别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孝敬父母啊，没有落空啊，孝敬父母没有因为让你穷下来了。我奉献感谢，我照顾父母亲我也感谢，两个都不吃亏，两个都不冲突，反而这两个当中看起来我好像钱好像薄了少了，可是在主的恩典主的赏赐当中，它是不是薄了，是厚厚厚厚的。所以凡是孝敬父母的，无论灵性也好，生活面也好，一定会得神的看顾。小弟的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孝敬父母，看起来会好像花了你很多的时间，看起来会让你的钱好像少了，可是额外的祝福额外恩典是悄然的，是默然的，不断的涌进来的。所以感谢神， 不但让你家非常的平稳幸福，也让你有一些心满意足，因为你孩子在各样都有得到神的看顾，所以孩子健健康康，孩子呢充满了信仰，无论在教会无论在社会都能够荣耀神的名，你就放心了，你就安心了，你走出去就有那个荣耀，而这荣耀就相当你一个看不见的财富一样。所以呢，只要你愿意孝敬父母是必然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的第三句话就告诉我们，请我们一定要重视伦理，从我们家庭的亲情，从我们孝敬父母开始。那我们在第二节课就讲到这边，愿神带领我们，我们明天安息圣日，我们再讲第三节课跟第四节课。